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就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12月10日靠近南中国海海域内中方人造岛礁飞行事件对媒体表示，美方的那两架轰炸机并非故意在任何岛礁的12海里之内进行飞行运作。名叫马克·怀特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联社的电邮中表示，美方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整个区域间常规性地进行 B-52 轰炸机的训练，目的是让军方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同时凸显美方捍卫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点都有航行、航海和运作自由的决心。早些时候，美国军方的另外一位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也表示，海军在区域间经常进行常规的训练，但是12月10号那两架 B-52 轰炸机的飞行并不是事先拟定的旨在宣示航行自由的运作，由此暗示那两架轰炸机有可能是偏离了航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在回答媒体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纠正错误，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动发生。由联合国方面促成的也门政府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和谈，经过6天的谈判之后，定于星期天结束。这一轮谈判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由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主使，谈判即将结束之际，各方同意设置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双方的停火状况。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过去一年来有将近6000人死于也门的战事。也门官员星期六表示，最近几天来在靠近沙特阿拉伯边境省份哈伊加赫至少有68人死于政府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的交火，其中包括40名胡塞反叛武装人员和至少28名政府军官兵。一艘轮渡在印度尼西亚中部星期六出现翻船事故，据报道是由于海浪过高。到星期天为止，已经找到了20几位幸存者，并且打捞上2具尸体。事发时，轮渡上有100多名乘客和船员。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已经表示，派遣了搜救船只去寻找幸存者。西班牙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下一届的议会成员，一些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堪称是历史性的，原因是除了政坛老将社会党和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以外，西班牙政坛出现了2个新的政党，即公民党和一个反对政府过度缩减开支的新的党派。预计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将赢得最多的选票，但是超不过半数，由此将不得不同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有分析人士说，正因为这2个新的政党的出现，预计将有比往年更多的选民参加星期天的这次投票。西班牙今年的经济增长势头相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相当不错，但是失业率仍然比较高，而且贫富不均的现象仍然较为显著。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民主党人士星期六展开了今年的最后一轮公开面对面的辩论，期间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来自福蒙特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的时候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另外，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支持国际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张。他还说需要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克林顿不认为从战略的角度应当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中东去。他说那样做恰恰中了极端分子的下怀。另外，在谈到美国经济状况时，桑德斯说，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巨大的规模的银行应该被拆开，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经济运作当中具有非常负面的作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民间反应为何大过政府，中共前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左派暴跳如雷。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被视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御用乐团的牡丹峰乐团最近突然取消在北京的友好演出并闪电归国，让中国当局大感错愕，更被民间普遍视为打脸中国。实际上过去多年来金家王朝三代领导人都和中国面和心不和，只是现在金正恩明目张胆撕破脸面而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试图淡化后果，息事宁人，但民间却不放过，大呼不平。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中国民间舆论为何比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多的反感和嘲弄？中国政府一再容忍朝鲜领导人的喜怒无常和两面手法是否明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访问中国的朝鲜乐团突然取消演出回国哈，众说纷纭。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凸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什么个性特点？
这个朝鲜乐团突然罢演回国，这边呢有很多原因。宏观上来讲呢，主要是因为朝鲜乐团到达的时候，韩国金正恩就趁机宣布韩国拥有氢弹，因此呢中国不满，因为这个朝鲜呢，朝鲜宣布他拥有氢弹，因此中国政府呢有一个无核化的底线，朝鲜半岛，因此呢就不接受，降低了这个观看演出的这个级别，原先说政治局委员出席，后来就是副部长级别的出席，这样引发朝鲜不满，这是一个宏观的说法。还有一些微观的说法，就说双方发现了很多争执，比如说在彩排过程中，中方发现这个朝鲜的这个乐团啊演出的时候啊，把这个整个长白山的背景放进去，就当成了朝鲜的这个领土，朝鲜把它叫白头山，实际上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朝鲜。那么整个放进去，相当于是朝鲜或者韩国的主权宣誓，说中国不能接收。还有一个就是说，演出的背景啊，出现了就是导弹发射场全景，另外呢还有大量的歌颂金正恩这么一个这个个人崇拜的一些东西，说中方呢就要求取消这些镜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说这种争吵的程度激烈到了以至于就是有人现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的程度，说这个韩国这个朝鲜乐团的团长玄松岳是金正恩的前女友，他非常的强硬，因此当即决定撤走，说这就是这个罢演的一个具体原因吧。
嗯，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海外媒体和刚才破空介绍的这个情况涵盖了海外媒体介绍了绝大部分的内容，那么我想一共十来种原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我分归类了一下，大概是分成三种。一种是说中方在挑刺儿，比方讲对演出的内容还有这个其他方面中国提出不同意见，还有一种说法是韩国在闹事，北朝鲜在闹事儿，指的是在像这个氢弹问题啊等，中国这个挑中国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出席啊等等。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都排除掉，原因是日本时事通讯社已经报道了，那么北朝鲜的这个驻中国大使已经向中国方面表示道歉，既然是北朝鲜道歉，那就说明不是因为中方挑刺儿，如果中国挑刺儿，北朝鲜不会道歉。另外，也不是因为北朝鲜自己闹事儿，北朝鲜如果闹事儿的话，这个驻北京的大使不敢违背平壤的意愿向中国道歉。所以，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讲关于玄松岳的绯闻，这个绯闻情人的身份问题，还有这个另外一些。我觉得看起来似乎这个玄松岳的身份问题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只是呢北朝鲜和中国双方都讲不出口， 为什么这样讲？就本来北朝鲜派玄松岳这个前金正恩的情人到中国来率团演出，他没有想到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带着桃色眼光呢，就把这个玄松岳的这个绯闻女主角的身份突出出来了。这个身份突出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使得这个朝鲜的所谓的国家功勋乐团变成了金正恩情人以色艺来交换中朝友谊，这等于把金正恩的面子给彻底栽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一旦中国媒体出现了这个炒作，金正恩是必然恼羞成怒，觉得大伤面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团调回去了。实际上调的时候，他主要是把几个女演员包括玄松岳先让用飞机赶快拉走离开中国，剩下的团员在中国慢慢做。实际上当时玄松岳走的时候连行李都顾不上拿。
好的，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那么不管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最后最真实的原因，我想听听王康先生，但这个事情本身凸显了金正恩什么样的个性特点，请您来分析一下。
暂时把撇开金正恩的这个年轻人的个人特点，这个事件的一个历史背景是东方的古代王朝都有这种嫔妃制、后宫制、三宫六院嘛。毛泽东时代大家中国人都知道有很多的文艺团体，尤其是解放军的那些总政、海政、空政，什么铁道兵，各个战区、各个省军区都有文工团，这些文工团实际上是隐蔽的妓院，现在谁都知道。那么北朝鲜现在还在执行那种制度，这个牡丹峰这个乐团和那个什么功勋乐团就是金正恩、金正恩父子两代的这种御用的乐团，他们到中国来进行这种演出，然后又突然罢演，这个是很卑鄙的事情，很过分的事情，实际上是让一批妓役或者一批嫔妃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挑战或者进行侮辱，这是是可忍不可恕不可忍的事情。当然这个也反映了金正恩这个年轻的这个独裁者的这种很率性的很随意的性格，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他们之所以突然离开，也有表明了中国最高领的一种性格，就是习近平的性格也很强硬，以强硬对流氓，或者是以流氓对流氓，那么就只能有这种结果，没有好商量的余地。
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场闹剧呢，只能发生在专制集权国家。那么刚才小农说的话呢，这各种原因全都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是应该从大局着眼。那么朝鲜现在国际上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朝核问题。因此呢，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呢，牡丹峰乐团这个访华呢，本身就是一场政治秀。中朝双方呢，各有所求，各有盘算。那么中国方面呢，是想借着刘云山访朝之后趁热打铁，进一步修补两国关系。朝鲜呢也想缓和呢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以便获得呢中国的援助。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呢，他这个事情他又夹杂着私货，哎，就在这个牡丹峰乐团到中国的第二天，单方面宣布朝鲜拥有氢弹。这一点呢，实际上呢是想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给他背书。中国的话呢，是就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因此的话呢，有很多那个交涉。我认为现在网络上的众说纷纭呢，实际上有很多说法呢，实际上呢是为这种最要害的问题，在打马虎眼，在放那烟幕弹，哎。那么呢，实际上的核心的话呢，就是一个这个朝核问题，中国不愿意，所以双方内部啊交涉不果呀，最后是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至于关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个性问题啊，为人个性问题，通过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用六个字：狡诈、任性和反复无常。哎，那么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同时呢又把中国控制不了，朝鲜的这个尴尬的话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哎，而且呢，刚刚有所缓和的这个中朝关系呢，又急转直下，重新跌入低谷。
好的，陈伯公先生，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宣布氢弹的问题对这个访问的影响。那么，确实朝核问题一直是中朝关系之间的一个很 敏感的话题。那么这次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外界普遍都不相信，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你的解读，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宣布？
对，这次霸演事件的两个字关键词就是氢弹。那么这个金正恩宣布他拥有氢弹，实际上他是主要是想增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他想向朝鲜人民表明他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因为他祖父是无核，他的父亲呢是拥核，那么他呢不仅拥核，而且拥有氢弹，因此呢想在这个国内啊更上一层，表示自己是这个所谓伟大领袖。那么他对外的意义呢还小一点，但是为什么外界普遍不相信呢？这个外界普遍不相信朝鲜拥有氢弹呢，实际上让他很尴尬，因为第一他不可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也不可能发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这个对外呢就显得矮了一截。因为这个外国之所以普遍不相信啊，在于就是说他的技术能力、经济能力哈各方面的情况不够，而且外界最近一些年有一些材料各方面的这个封锁，经济封锁，因此不太可能让那样的这些材料啊进入朝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警告说不要掉以轻心，说朝鲜开始宣传什么，外界开始总是不相信，比如原来他说有核武器，外界不相信，后来果然他有了核武器，而且连续前后进行了三次核试爆，震撼了国际社会。所以呢，这个金正恩这种性格就刁钻无常啊，就野心十足，而且呢这个政治那个目的性很强，他要趁这个乐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他看中了中国领导人的弱点，就是急于改善中朝关系，看到了这个软弱，经过两三年的冷淡之后熬不住了，中方熬不住了，他趁机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对不起，你要改善中朝关系，我要让你为我的核政策背书，但中方是不可能松动这个底线，因此发生了这样的外交灾难。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点评，就我们知道金正恩上台以后呢，对中国发出了各种各样矛盾的信号，他处决了和中国关系友好的这个张承泽，最近一年又逮捕在朝鲜的这个华侨等等，但是同时呢，又在今年朝鲜大阅兵的时候礼遇中国的代表，派出牡丹峰乐团等等，那么这些就是前后对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号，显出这种对中共政策的一种不预测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金正恩从骨子里面对中共到底是友好还是说是不友好的一种态度，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觉得金正恩是继承了金正日和金日成他的父亲祖父两个人一贯的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又打又拉，拉拉打打，这个拉打结合，这个做法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条，他是这个北朝鲜一贯的政策就是讹诈，就是你不给我好处我就跟你闹事儿，闹了以后你给了好处我暂时跟你表面上友谊一下，过一阵子又找机会闹事儿，还是为了得好处，也就是说用讹诈来换取国际援助，延长这个北朝鲜专制政权的寿命，就是朝鲜这个政权多少年来生存的基本策略。从金日成开始到今天的金正恩，这个策略从来没有变过，中国是一直在当冤大头，但是中国当的心甘情愿。
嗯，好的，王康先生好像有补充。
氢弹这个核心的概念我要补充两句，2012年金正恩上台一年之后啊，就修改宪法，两条核心的条款，第一就是实践革命血统，就所谓的白头山血统，就是金家王朝的这个世袭政权，第二就是建立拥核国家，建立一个无敌于世界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北朝鲜虽然是有2400万人口，是个小国又穷，但它是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有120万的这个正规军队，还有20万的这种敢死队，10万留在国内，10万遍布全世界。那么这个金正恩这2003、2009、2016、2009和2013年呢、三次进行核试验，金正恩上台之后的表现是极其的强硬，今年还在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那一定是核战争，而且两个月前9月15号北朝鲜又公开的声称这个北朝鲜要用核惊雷震撼全世界。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工业的起步跟中国同时开始，56年的中这个苏朝的所谓核能研究合作计划就开始了，这个北朝鲜得到苏联、中国很多东欧国家的这种支持，同时向很多全世界的流氓国家、这种独裁国家输送核燃料、核武器。这个朝鲜的氢弹如果一旦变为现实的话，第一，它为明年5月份的 朝鲜劳动党的第七十代部大会做一个献礼，显示金正恩的这个金三代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整个改变东北亚的战略和地缘的关系。北朝鲜如果把一枚导弹成功的送给伊朗或者叙利亚或者其他的伊斯兰的恐怖组织，或者是他把首尔和东京作为直接打击目标，全世界都陷入核的恐怖，非常危险。我觉得世人不能掉以轻心。嗯，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个朝鲜这个苦果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毛泽东时代呢就已经种下了。那么呢，这双方呢，实际上中朝呢都是苏俄共产国际呢下的蛋，在冷战时代呢是这个难兄难弟，哎，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个分道扬镳，中国走的是改开道路。朝鲜呢，刚才王康说呢，朝鲜呢现在是就是赤裸裸地搞这个家族世袭，连共产主义都从那个党章上都那个删除，就是这个白头山的这个血统。因此呢，我觉得呢，双方的这个交恶的这个就是有矛盾引起矛盾的要害呢，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什么呢？中国方面呢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是以党国放在首位。朝鲜呢是以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是中国的党国和朝鲜的家族利益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博弈和这个交锋。那么话呢，交锋的那个结果的话呢，中国本来呢是希望呢，朝鲜能够有一个叫做战略缓冲的地带，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呢，在现代军事高科技的情况下呢，根本起不到这种作用，而且呢，现在反而成为中国的那个包袱，甩又甩不掉，哎，控制又控制不了。这次这个牡丹峰事件呢，就凸显了这么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况。而中国的话呢，也反映出习近平呢，虽然想对朝鲜硬碰硬，哎，就是坚持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不能够痛下决心跟朝鲜真正的一刀两断。因此呢，这种举棋不定的这种那个做法呢，实际上很有可能弄不好的话，会被这个穷兵黩武的朝鲜拖下水，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讨论一下这个金家三代都和中共有这个面和心不和的问题啊，那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双方为什么都有这个面和心不和？您觉得核心所在是什么？刚才高文先生也分析了一下。
这个中朝关系啊，就跟中苏关系一样。当年那个中国红色中国接受了红色苏联的大量援助，但是毛泽东这个红色中国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那说的好听叫独立自主，说的不好听叫桀骜不驯。朝鲜对中国同样如此。那么中国认为我大量援助你，应该听我的话，但是朝鲜坚持独立自主，也就是桀骜不驯。那么实际上，中朝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意识形态上趋同，在某种有一种有条件的结盟，在地缘政治上共同去抗击这个民主或者世界文明，尤其抗击美国。但是有另一条主线，就是朝鲜一直存在这个反中仇华的这么一条主线。除了历史上他宣传一直被中国所侵略所欺负之外，关在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代都在暗中那个反中仇华。比如说金日成时代，他是大举清洗延安派，就是亲毛泽东、亲共产党的这一批人在朝鲜的高层被清洗掉。到了金正日时代，是大举的清洗中国的间谍。后来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清洗亲中派，就包括甚至他的姑父，不惜促使他的姑父，谁要亲中，跟中国搞在一起啊，说跟某一个大国做某个想把朝鲜变成某个大国的傀儡，对不起，这是对金家王朝的背叛，所以说不惜促使。说这条线索是这个中朝之下的一个前线。说现在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在中方是陷于被动，因为中方想要有条件的援助，但朝鲜就对不起，你要援助我是无条件的，要有条件我不接受。说中方现在是进退维谷，进退时局。如果说他停止援助，那么朝鲜有可能倒向这个美国、韩国、日本一边；如果他继续援助，相当于给朝鲜的核野心背书；如果说他去冷淡和这个冷遇朝鲜，只会加剧这个反中仇华情绪；如果说他攻打朝鲜，朝鲜现在手上有核武器可以反戈一击。如本来中国应该跟美国、韩国、日本联手解决金正恩政权，但是中共呢又有顾虑，认为这个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统一的这个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不利，说中共现在又处于完全被动的这个局面，无法出招，只有被动的这个甚至这个接受一些这个挨打吧。
嗯， 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民众还一直对朝鲜不满，很多人批评中共在朝鲜问题上当这个冤大头。那么这次牡丹峰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舆论对于这个朝鲜当局，尤其是金家三代是非常的反感。你觉得为什么中共的民间对于朝鲜是有如此强烈的这个反感的情绪呢？按理说，中国和朝鲜还是有当初，比如说抗美援朝，还有这个所谓中共宣传的一些历史，说两国是兄弟，什么血浓于水啊等等。那么您觉得中国民间对于朝鲜政权的这种反感和嘲讽是从何而来？
我想首先说明一点呢，就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中朝两国人民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那是假的。这个实际上当年中国的鲜血是流了，友谊没建起来，相反冲突在当时就已经不断爆发，而且这个埋下了很深的种子，双方之间的对立甚至仇恨都是很明显的。那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彭德怀在这个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扇了金日成一个大耳光，说你想把我的志愿军全给葬送，因为金日成想要逼着没有粮弹、没有这个后勤补给的志愿军去为他解放整个南朝鲜，这个彭德怀完全不同意。后来这个整个50年代，中朝之间的摩擦就一直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看来，中朝之间其实这个关系是既好不起来也坏不下去，双方之间呢都有一种利益牵扯在里头，就是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一刀两断。那么中国民间呢，其实对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是很在意，也没有多少人印象深刻。但是我想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人民间呢对北朝鲜有一种特殊的看法。首先就是北朝鲜现在成了中国专制体制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骂中国政府是不行的，那么骂骂北朝鲜，拿他出气，把他当作中国的替身，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不停地贬低北朝鲜，实际上背后是有着对中国政权的不满。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很多人还有一种优越感，就是通过在北朝鲜对比当中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所进步了，对这种进步感到满足，而这个进步去和其他地方比，和发达社会比当然比不上，但是呢和北朝鲜比，中国人可以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心理需要。
好的，听听王克先生意见。
这个金日成呢是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1945年在苏联的舰艇上把他送回平壤，然后呢，他这个金日成的82年当中干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挑动了朝鲜战争，然后把300万中朝人民送进这个战火，其中啊也把这个毛岸英置于死地。同时他建立了一个金家王朝，一直到现在。这个金家王朝本来应该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但是因为毛岸英的死在朝鲜战场，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秦王朝的这个万世一系的这种理想就实现不了了。我想中国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毛分子，大概这一点上永远不会原谅这个金家王朝。但是中国饱受毛泽东折磨和这种苦难的中国人民，也会对金家王朝的充分反感。另外就是所谓大老百姓能够嫉妒的，就是中国申奥的时候，这个申奥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国当时这个金正日跟邓小平关系不好，然后就说是朝鲜代表团投了中国的反对票，所以中国没有申请到2000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一直延伸到了2008年去了。这个同时，朝鲜卖给越南300枚这个导弹，据说这个导弹足以威胁中国的南中国。总而言之，就是金家王朝令人特别愤愤，令人特别恶心。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全世界5口水晶棺材，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另外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个金家父子占了2/5了。这个水晶棺材是要很多的钱财来制作和维护的。这么一个民穷国小的这么一个朝鲜，你说他令不令人恶心呢？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恶灵，中国共产党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友党，真是奇耻大辱。
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朝鲜呢，实际上是这个这个问题，它折射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这么一面镜子。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网友、中国的老百姓对金家王朝、对朝鲜的这种调侃、这种嘲讽，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反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指着和尚骂秃驴，啊，实际上呢，因为中国的话呢，中朝双方是本是同根生，朝鲜有的问题让人们想起到当年毛时代人们的种种的这种的遭遇。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话呢，就是刚才王康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朝鲜战争的话呢，实际上是应该是说是金日成与斯大林联手把中国拉下水，哎，中国的话呢，等于是做了一次冤大头，为朝鲜火中取栗，哎，造成今天这么一个格局，而且毛泽东呢也死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呢，刚才回到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呢，很多网友呢就是不久前不是过这个圣诞节吗？哎，不是过这个感恩节吗？很多中国网友呢就在网上说，咱们要吃蛋炒饭。为什么吃蛋炒饭呢？如果不是美国飞行员炸死了毛岸英，中国可能跟朝鲜现在差不多。哎，这就是表现了民众的这么一种不满和那愤恨。哎，
啊，好，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中国民间舆论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的这个嘲讽和蔑视，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中国民众啊，一直是这个朝鲜，这个朝鲜说那边有朝鲜，他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影射对一党专制红色时期的不满。现在都知道，网上都流传，就骂朝鲜就在讲中国是西朝鲜，这个骂越南就等于中国是越北，骂古巴等于中国是中巴。所以呢，这个含沙影射，连《环球时报》的标题啊都承认，《环球时报》有这么一系列标题，一会儿是什么，骂朝鲜是纸张骂槐不厚道，一会儿又说嘲弄朝鲜不是国人自尊的表现，啊，一会儿又说有人像拆散中朝友好，还有说什么妖魔化朝鲜显幼稚等等。这个《环球时报》这官方媒体一直替朝鲜辩护，就实际上这个中朝关系啊，就是。官方这个想热，民间呢冷，说这个官方呢是那个非常的尴尬。最近昨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压倒性的决议，谴责朝鲜这个侵犯人权，初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而且准备把金正日提交国际法庭。那么这个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的里面还有安哥拉和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但是这个决议照样通过，得到了全体的119个国家的赞成，19个国家的反对，48个国家弃权。那中共是压倒性的输了。中共在环球时报再次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把下面的留言功能全部删掉，不准留贴，不准留言，因为怕引起这个潮水般的这个嘲讽，说这个中国民众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尽情嘲弄啊，实际上就是指向北京。现在北京一方面是遮掩这个中朝关系出了问题，包括这次出了问题还在遮掩，还在自我震惊，说什么啊逮捕100名华侨不可能啊，又说是这个工作协调不畅，还在帮朝鲜说话啊，说这个朝鲜又是什么啊金正日去世4周年，那个金正恩又是敬业那个太阳宫，大幅度的报道，而下面只准3条留言。而且还在掩盖朝中出现的问题。据说这次争吵中有一个细节，说中方有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就告诉那个玄松岳，说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正恩已经被国际法庭起诉，说把这个玄松岳气得这个脸发白。说这个激烈的争吵显示了这个民间跟官方的这个完全错位。中国官方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以意识形态划教，明明是朝鲜是中国的敌人，他非要说是朋友，因为意识形态。明明美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助力，是最好的朋友，非要说美国是敌人，因为意识形态。说中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13亿人民，13亿人民对朝鲜的嘲讽，就是对中共这种强加意识形态的这种极度的抵制。
好的，有关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关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 曾经担任山西省省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的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在近日在中山大学连开多场反思文化大革命系列讲座，提出文革英魂若隐若现和大家应自觉拒绝文革等说法，引起左派暴跳如雷，质疑其炮打前30年意欲何为。而官媒《环球时报》则称不应炒作文革话题，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个话题兴趣不高。在中共严密控制舆论的大气候下，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文革敏感话题？有历史学者认为，文革中有劣迹的贵族红卫兵今天大量进入高层，这是否造成曾被中共否定的文革再度成为禁忌话题？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请人在纽约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于右军的这次讲座引起关注呢，当然是因为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我们知道明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在中共舆论控制如此严密的大气候之下，您觉得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这个敏感话题？您的解读是什么？
文革呢，是中共官方呢，十分难堪，但是又回避不了的话题。特别是明年就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呢，这个在邓小平时代呢，当时是这有个演变的过程。邓小平时代呢，提出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石，啊。江泽民时代呢，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基调，到了胡锦涛时代呢，开始变调。那么标志呢，就是中共建政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推出这个毛泽东思想方针。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提出来2个30年不能否定，实际上呢，更进一步的给文革呢加上了这个紧箍咒，哎，这个根本不能够碰了，哎。那么这种那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我呢，因为我过去就是研究文革史的了，我在国内呢有很多体制内研究文革的朋友，他们的话呢跟我诉苦啊，讲啊，现在说你当年是在80年代你研究文革，那时候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呢我们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都守不住，因为决议中讲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毛是绝对不能够碰的，哎，实际上呢，关于这个决议呢，当时邓小平在90年代，就是89之后，他在北戴河的时候，曾经向江泽民等人的第三代领导人交代说，当年我们做这个决议啊是违心的，啊，这个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你们下一代你们可以重新来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不仅的话没有进一步啊，把邓小平说的那个违心的那个东西给改掉的，还他历史本来面目。现在习近平时代呢，是根本连碰都不能碰。至于说到于右军，他谈文革，我的看法呢，那是这显然是经过中共最高这个当局的这个默许，这个实际上呢是为明年这个文革发动5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的话呢试水。预热，啊，这个
好的。
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也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左呀化妆补台，那么呢，让在左右之中保持某种政治平衡，我是这么看的。
嗯，好，您的看法，王康先生。
我跟这个于右军先生呢，算是朋友。2011年他到重庆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他送我了一本他的那个《社会主义400年》，关于谈到薄熙来重庆的唱红打黑，我说于先生你怎么看？他说你怎么看？我说我深恶痛绝。他说我跟你一样。这个于右军在18大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叫《求索民主政治》，他认为这个民主政治呢，必有3个突破口：一是党内民主，第二是党政分家，第三是重建这个制度，包括普选。包括罢免，包括监督，等等。那么于右军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现在面临重演这个文革的可能性。这个土壤就是2大力量，一个是这个左倾思想、左倾势力和民粹主义。一旦他们结合在一起，中国的文革的重演是可能的。于右军作为党内的这么一个官员啊，他有他的特点，他是前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后来做了山西省省长。在广西期间，他实际上是南方报业系，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后台之一，在党内算比较开明的。后来政治上失意，退出官场， 他在北京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大概泡了五六年，就写了他的个社会主义四百年。他大量的接触了西方的、中国的、台湾的、前苏联的和东欧的一些史料。我想这些史料对于右军来说，肯定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这一次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文革，是不是官方授意，我不太清楚。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不大可能。我倒是希望于右军先生呢，效法他的祖上于谦，就是留得真知在人间，写一本像吉纳斯的新阶级一样，像哈佛多尔哈洛夫的权力学一样，像麦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一样，前苏联东欧的老共产党人写的那些揭露斯大林的罪恶的这种著作，他应该完成一部揭露和批判中国毛氏的这个所谓的集权主义制度的理论著作，我觉得他就无愧于自己。
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对于于右军的讲座做了评论，认为这个社会上对这个文革的兴趣其实不高哈，说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只是被炒作而已。另外呢，说文革早就被定性是错误和灾难，再炒作就是别有用心。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先要回应一下刚才文康先生提到于右军这个社会主义四百年，这个这本书是于右军起升官的一个奠基石。这是一本典型的左派书籍，就是吹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是靠这个起家，当上了后来宣传部长，再当了省长，然后又栽了。现在于右军还在着手写《社会主义五百年》，还是那套东西。也就是说，他虽然开明，但不等于说于右军可能对中共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做出根本性的挑战。这不是于右军所敢干的事儿。那么回过头来说到《环球时报》关于文革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这个民间呢对文革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这个几乎关于文革甚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重要话题，中共党史的正式的官方结论多半已经都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文革问题《环球时报》说这个多谈了不好，这里问题要害简单的讲就是文革到底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说的稍微这个正式化一点，就是说文革到底是老毛发动的还是四人帮发动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简单，四人帮不过是老毛手里的几只狗，真正的主人是毛。也就是说，否定文革必须否定毛，不否定毛否定文革就是片面的虚假的。那么问题就在于邓小平、陈云他们当年否定文革是为了自己上台，给上台寻找合法性，一旦上了台他就不愿意再否定毛了，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又和毛的合法性紧紧地拴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自私的政治老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玩弄这个中共的党史。今天中国的民间的研究文革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这个学者也好，民间的研究者也好，完全没有这些顾忌，相反而是《环球时报》的主人顾忌重重。因为任何民间对文革的进一步的挖掘探讨都会点出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场灾难的源头是毛泽东，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当年大跃进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他之所以大跃进彻底失败是因为他当年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失败了。再往前推，就是老毛执政这几十年，包括文革在内，其实是应该基本否定的。
好的。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全给否定了。
好的。
共产党现在是在一个被否定的基础上，在坚持他的统治和合法性。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关于谈到文革呢，首先我于右军这个人呢介绍几句。刚才王康先生也介绍了一下，于右军做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深圳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那么于右军呢思想开明，而且呢敢作敢为，在山西啊，他是当时被山西民众评为跟那个胡富国山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两个人被评为建国以来山西最好的领导。 那么2007年发生了黑砖窑事件，他这个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引咎下台，下台之后呢转任文化部副部长。那么后来呢2008年呢，这个就有人追究他，说他家族以权谋私，他被留党查看2年。事实上这个留的他家族以权谋私，我相信，因为所有的官员家里都有以权谋私。说但是呢，这个结论，社会上的结论说，良币驱逐劣币，就中国这个官场一团黑，就说这个于右军还算是黑中有点白的，矮中有点高的这么一个人物，实际上是被挤出局了，排出局了，实际上是因为他思想开明被排出局。说他后来这个留党查看之后，又调什么涟水、南水北调，后来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认为他这次谈文革，谈的就是很低度的反思，并没有高度的反思。我不认为是这个有这个高层的背景让他谈，因为他这个谈的时候，他守住了一个很低线，比如他拒绝反思制度，他也不承认是领袖个人品质造成的。事实上，文革就是制度造成的。如果文革那个时候有正常的民主和宪政，毛泽东那种倒行逆施、个人决断根本就实现不了。反过来也是个人领袖品质决定的。如果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或者邓小平或者刘少奇领导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所以他这两点回避了，就等于回避了文革的本质问题。那个文反思文革、否定文革，这个《环球时报》说这个中共已经否定了，其实没有，他是选择性的否定、局部的否定。邓小平为什么否定文革？因为他是受害者，但是邓小平却不愿意为那个不愿意为反右证明。他说反右是必要的，他不愿意平反，只愿意改正。因为反右的时候，邓小平不是受害者，不仅不是受害者，他是执行者，毛泽东是主导者，他是执行者，一唱一和。说邓小平这个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采取了一个个人好恶，而不是民族大义，没有从民族大义出发。说选择性的否定文革，不彻底的否定文革，留下了后患，留下了烂摊子。相比而言，当时的胡耀邦他们呢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胡耀邦没有邓小平有权势，说文革这个东西就留下来，而文革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他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像还印在人民币上，说这就表明文革到今天余毒未消。
好的，高文迪先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文革评价的问题啊，著名的历史学者秦晖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现在这个贵族红卫兵大量的进入高层，而这些人呢，当中很多人呢，在文革中有不好的表现，有劣迹哈。那么您觉得这是否跟现在全面掌握中共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个红二代拒绝否定文革有一定的关系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红二代掌权，他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对于文革的反思？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与其用这个贵族红卫兵呢，不如用掌权的红二代，这概念更准确。因为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掌权的红二代里面的话呢，很多当初并不是红卫兵。譬如说习近平，这是最大的红二代，哎，他当年呢文革时候他是小学生，父亲又有问题，是狗崽子，哎，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且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真是说红二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话呢，最近在网上说的这个罗瑞卿的这个儿子罗宇啊，小名叫罗猛子。他的反思呢就很深刻，就，所以呢，我觉得的话呢，红二代啊，这个拒绝这个否定文革呀，关键不在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好与坏。那么文革中什么表现是好的呢？什么是坏的呢？说不清楚，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宠毛情节和他们的所获得的这个既得利益。这是要害。那么在宠毛的问题上呢，红二代我觉得始终现在目前处于一种的话呢，精神错乱的一种境地。毛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就来说呢，有着杀父弑母之仇。杀父那是刘源，弑母那是薄熙来，还有孔丹，哎，同时也有呢整父之恨。整父之恨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但是呢，这些红二代呢，他们饮水思源，觉得的话呢，毛的话呢是红色江山的这个象征，哎，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哎，是他们权力的这个来源。因此的话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这个他们这个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呢，有这个剪不断的，是一种剪不断的一种精神血缘关系。那个比如说的话呢，这个薄熙来呀、啊。孔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在上台前，他曾经3次到那个韶山去，而且呢，他留出这么一句话，
叫做如果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了。
嗯，
我哪有今天？这是讲述他心里话。
嗯，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嗯，这个红二代现在是成了中国这个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苏共那样的二十大，没有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邓小平拒绝编毛泽东的诗，他本来有完全有这个条件的，他可以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毛分子。第二就是1989年这个镇压六四之后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抑制，让中国这批老人，尤其是陈云、邓小平他们，有一个本能的一种一个判断，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孩子，他们不是自己的子弟，所以他们这个江山去了就去了，所以要用自己的子弟，他们至少不会抛他们我们的祖坟吧？这样就中国就回到了一种帝国时代，所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生前来不及实现，但是呢，红二代们正在走向这个道路。马克思是他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来源，而这个秦始皇这个帝国是他们整治和统治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来源。合而言之，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这个红二代确实，刚才高文先生说的很好，他不是铁板一块，他实际上内部有很多的分歧。也有很多的争论，将来恐怕还有很多的分化。但是呢，作为整体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另外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秦桧之前呢，2011年钱理群先生北大教授发表的《老红卫兵走上这个上台的忧虑》，他说这个老红卫兵多多少少都有些帝王气和流氓气，尤其是他们既有老红卫兵的那些传统，他们又有200亿的中国的内外的资产的经济的作为他们的一个底气，所以他们要让世界要做一个惊天动地什么事情，非常令人担忧。
嗯，好，陈小龙先生。
现在在谈红二代掌权呢，其实要把它划分开来，按掌权的人来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军队系统的，一部分是党政系统，还有一部分是经商的。军队系统的高干子弟，红二代，很多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利用父辈的关系参军了，以后就一直留在军队系统，然后步步高升，特别是在三总部。这批人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快到退休年龄了。习近平目前在重新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对其中有的人是利用，有的人是打击，有的人是借势。那么在党政系统呢？这个习近平就属于这个，还有薄熙来都属于这个类别，包括陈云的儿子陈元，就这批人是属于这个当时在胡耀邦时代的早期，为了培养年轻干部，这个所谓的第三梯队的时候，这些念过大学的人，高干子弟呢，选择了到基层去锻炼，然后从基层一步步往上升。有人说他们当时不被重用，其实是因为当时他们太年轻了，有些人像薄熙来当时还在念书呢，没有办法重用，所以当时首先重用的是已经到了中年的，像温家宝这一波的这个中年的团干部。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按照年龄资格排序就排到了习近平他们这一波了。所以但是真正在党政系统里完全能够控制局面的红二代其实人数不多，我们都知道，像连王岐山也不能严格意义上说是红二代。那么另一方面，经商的红二代数量相当大，就是很多不太聪明上不了大学的，也吃不起军队的苦的，很多高干子弟实际上文革以后慢慢都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在文革以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的子弟，现在都在商场上非常活跃，中国的经济面面有很大一部分在他们手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批人也已经到了该差不多退休的年龄，虽然很多人不愿意退出这个舞台，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仅仅是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这个话语权。就只要中国承认共产党的这个正当性和合法性，
那么这些人就把自己作为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的代表人物和象征，而且想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也就传到孙子辈去。
好的，
所以今后中国这个红二代的影响能不能延续，我们就要看他中国的红三代如何。
好，
也就是说中国会不会也来金正恩。
好，王康先生您点评一下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啊，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太为太子党上台这个铺垫，他是为整个的这个红二代在中国全面的控制中国，而且也是接触这个所谓的平民政客胡温时代做一个预演。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王立军私闯美国领事馆的话，那么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会非常的远大。那么在这点上啊，最近出了一些特殊的事件，就是黄奇帆这个好像受了重用，
对
重庆模式被重新好像在评估这个徐明的猝死和古开来的缓刑。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在释放一个信息啊，既然薄熙来是这么能干的一个太子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为整个太子党的上台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应该让他东山再起吧。
好，程晓龙先生一分半钟的时间。
现在在谈这个文革，还有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怀念文革，其实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普通老百姓今天怀念文革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这个现实呢，表面上和老毛当年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因为今天自从邓小平执行他的这个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共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来巩固共产党的上层建筑，那么正好符合老毛讲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是不是证明老毛对了？其实不是，原因这就在于文革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就错在毛泽东和马克思全都错。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是证明了一点，就共产党的这条道路从马克思开始到毛泽东都是走不通的，唯一的活路是推翻共产党的这个计划经济那套经济基础公有制，而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它。但是呢，这样也还是稳不住，这就会倒过来出现了老百姓在洗脑教育下产生的这种对文革的怀念，所以这对共产党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他现在走的这条所谓中国模式是既反马克思主义也反毛泽东，同时他又要靠毛泽东靠马克思主义来维持合法性，所以他是整个把自己悬在空中的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好的，最后陈伯文先生一分半钟时间。
于右军在这个谈反思文革中啊，他就说只要这个土壤，因为文革的土壤还在，就文革呢有可能重演。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什么叫文革的土壤？土壤就是制度，因为没有民主和宪政的制度，文革那种悲剧有可能重演。而且当时文革在党内是什么？是极左路线，而今天中共党内仍然有极左路线，这个而且在抬头，这也是一种土壤。所以其实重庆的唱红打黑，薄熙来啊，本身就是在重演文革，局部重演，部分重演。薄熙来在文革中是带头造反搞武斗的人，他这个为了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被打倒，他把父亲的几根肋骨都踢断了，他父亲就说这是党的好苗子，能接班。后来他这个重庆唱红打黑有一个特点，就是唱红歌，而且呢这个把重庆电视台改成红色卫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三合一片红的一个翻版，一个局部的翻版，甚至于连最牛老外基辛格都敢去捧场，甚至连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敢去捧场，说这个跟当时的文革非常相像，说局部的重演和部分的重演，某种程度上重演的文革有可能存在。那么现在有一句说法说，习近平走了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干？习近平是受了薄熙来的震撼，是受了唱红打黑的震撼，他要争取左派毛左派，因为这些毛左派啊是共产党的基本盘，就像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一样，是伊斯兰这个基本教义派，这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以说他要为了这个，他要继续唱红。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龙先生和程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到美国之音和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倪欣，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